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
欢迎回来学习我们旧约圣经历史系列课程的第60课。你们可以在撒母耳记下第11-16章中读到这个故事。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想让你们想象这样一个场景。在你们学校的班级里有两个这样的孩子，其中一个的父母非常富有，他们能给他买很多玩具，他什么玩具都有。而另一个同学的父母则是很贫穷，所以这个穷孩子只有很少的几个玩具。就在今天，这两个女孩都把自己最喜欢的玩具带到了学校。如果富家女在白天悄悄地偷走穷女孩的玩具，把她从学校带回了自己家里，还把她弄坏了，你们会怎样看待这事呢？这一定是不对的，是吧？你们可能会对这个富家女感到愤怒，然后同情这个穷女孩。请看一看，你们是否能从我们今天的圣经故事中找到这个故事的原型。让我们开始今天的故事吧。那是在春天，大卫王派约押率领士兵去攻打亚门人，但是这一次大卫自己没有去，他仍在耶路撒冷。一天傍晚，他走在王宫的平顶上，环顾四周，看了看王宫周围的房子。突然之间，他的目光被某个东西吸引了。他看见了一个美丽的妇人在自家的屋顶上洗澡。大卫，别看了，你已经结婚了。但是大卫并没有挪开目光，他还问自己的仆人，这个妇人是谁？那是拔示巴，是赫人乌利亚的妻子。大卫知道乌利亚是个勇敢的战士，他和约押一起去攻打亚门人了。大卫派人去找拔示巴，并与他通奸。当然，这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，拔示巴必须回家去。但是大卫很快就从拔示巴那里听到了她怀孕的消息。大卫很震惊，担心自己与拔示巴通奸的罪会被人发现，百姓会知道王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行淫犯罪。大卫打算隐藏自己的罪，他差人去见约押，让他打发乌利亚来见自己。乌利亚来见大卫王，大卫问他约押士兵以及战事如何。乌利亚把自己知道的告诉了他。之后大卫对乌利亚说，你回家去吧。大卫想让人们认为这个孩子实际上是乌利亚的，但是乌利亚没有回家。第二天，大卫灌醉了乌利亚，希望他能回家，但是乌利亚还是没有回家。于是大卫想出了一个邪恶的，于是大卫想出了一个邪恶的计划。他写信给约押，要派乌利亚前进，到阵势极险之处，你们便退后，使他被杀。乌利亚把这封信交给约押，这等于是让乌利亚带了自己的死亡通知书。约押读了这封信后，就明白了其中的意思，乌利亚必须死。大卫的罪一项一项地累加了起来，贪婪、偷窃、奸淫、说谎和杀人。事情正如大卫在信中所要求的那样发生了。约押将乌利亚派去了拉巴城最危险的地方，乌利亚和其他一些士兵在那里被亚门人杀死了。 约押派了一个使者去见大卫，告诉他乌利亚死了。大卫很高兴自己的计谋奏效了。拔示巴听见自己的丈夫死了，就为他哀哭。为他哀哭的日子过了之后，大卫差自己的仆人去把他接进王宫，他就和大卫做了夫妻。不久之后，他生了一个儿子，大卫很高兴自己摆脱了困境。但是圣经这样记载道，但大卫所行的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于是耶和华差遣先知拿单去见大卫，给大卫讲了一个故事。有一个富人和一个穷人，穷人有一只羊羔，他像照顾自己的女儿一样照顾他，他给他喂奶，让他睡在自己的怀里，他上哪儿，羊羔都跟着他。这个人的孩子们也非常喜欢这只羊羔。而那个富人有很多牛和羊。有一天，富人家里忽然来了一位客人，这个富人想请他吃饭，可他舍不得宰自己的牲畜，于是就偷走了穷人的那只羊羔，并且吃了。大卫听见了这个故事，就甚恼怒，这个富人太卑鄙了，这个富人必须还四只羊羔，还要把他杀了。然后拿单指着大卫说，你就是那人。大卫，那个人就是你。大卫做了同样的恶事，上帝救大卫脱离扫罗的手，让他统治全以色列人，让他的妻儿住在王宫里，上帝还可以赐给他更多的东西。可他为什么要藐视耶和华的命令，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呢？他为什么要与乌利亚的妻子拔示巴行淫，甚至还杀死了乌利亚呢？所以刀剑必永不离开你的家。这意味着大卫的儿女会因此犯罪，这会使他终身痛苦。大卫的心在控告自己，现在他觉得自己得罪了上帝，他满心悔恨。他说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请读一读诗篇第51篇，你们会听到他内心深处的想法。拿单说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耶和华是多么善良啊。拿单还告诉大卫，他那个刚出生的儿子定要死，因为仇敌嘲笑大卫犯罪，耶和华想表明他恨恶罪，也必惩罚罪，对他自己百姓的罪也是如此。大卫和拔示巴的儿子病得很重，大卫什么也不肯吃，切切祈求孩子得医治。到了第七天，孩子死了。然而大卫相信耶和华已经把孩子接到了天上，领到了他自己跟前。以后当大卫也去天上的时候，他会再次见到自己的那个儿子，这仍然是令人得安慰的。上帝又赐给大卫和拔示巴一个儿子，他们给他取名叫所罗门，他就是以后要建造圣殿的那个人。大卫有许多妻子，当然也有许多孩子。他的长子是暗嫩，应该要继承国位。大卫还有两个孩子，叫做亚沙龙和他玛，他们是兄妹。暗嫩爱上了他同父异母的妹妹他玛，他对自己无法赢得他玛的注意而感到沮丧。暗嫩无法停止对他玛的想念，他真的很想吸引他玛的注意。于是暗嫩打算欺骗他玛，他躺在床上装病。他的父亲大卫来看望他的时候，他就请求自己的父亲叫他玛来照顾自己。他玛来为他烤饼，把饼给他的时候他却不吃，相反他突然抓住他玛，把他拉到床上。他玛尖叫着说他不能这样做，因为他肯定知道这是一项大罪。但是暗嫩不肯听，他伤害了他玛，他玛哭着试图挣脱。最后暗嫩推开了他玛，他突然一点也不爱他玛了。暗嫩是多么自私啊，他根本就不是爱上了他玛，他只是关注自己的需要。他玛非常难过，就把这事告诉了自己的哥哥亚沙龙。亚沙龙很生气，但却没有表现出来，他要仔细筹划复仇。他安慰他玛，让他住在自己的家里。两年过去了，亚沙龙终于设法实施了自己的复仇计划。 亚沙龙邀请暗嫩到自己的家里坐席，但他却让自己的仆人杀了暗嫩。亚沙龙害怕惩罚，就逃跑了，他开始流亡在外。三年过去了，大卫的元帅约押正在计划让亚沙龙回来。大卫对暗嫩的死不再像之前那样悲伤，他想再次见到自己的儿子亚沙龙。约押找来一个智慧的妇人，他给大卫讲一个需要被饶恕的儿子的故事。大卫听明白了，他在描述他的儿子亚沙龙，他就允许亚沙龙回来。但是亚沙龙回来后，在耶路撒冷待了两年，在这期间大卫都没有去见他。大卫想让他知道自己很悲伤，但是亚沙龙并不因报复暗嫩而忧伤。实际上，他对自己的父王让他回到耶路撒冷却不见他而感到生气。他想和约押说话，但约押却不肯来。亚沙龙就吩咐自己的仆人放火烧了约押的麦田，这使得约押不得不来见亚沙龙。亚沙龙要求约押帮助他见大卫王，否则他就要离开。他终于见到了自己的父王，但这还不够。亚沙龙并不为自己的罪而忧伤，他悖逆骄傲，并且密谋报复自己的父亲。现在亚沙龙再次住在了耶路撒冷，他穿着华美的衣服，站在由马匹拉着的皇家马车上，有50个人在他前面开路行走。所有的人都说他是多么的帅气啊，他们尤其关注他的一头秀发。亚沙龙有一个秘密的计划，他希望众人开始把他想象成未来即将继位的王。他鼓励不开心和不满意的人来向他寻求帮助，他说自己父亲的坏话，让众人以为自己的父亲没有时间处理他们的事。如果有人想要拜他，那么他就会握住他们的手与他们亲嘴。亚沙龙就这样得了众人的心。所有人都说亚沙龙是一个多么友善的人啊，亚沙龙表现得很友善，但他并不是真心的。有一天，亚沙龙觉得自己已经得到了百姓的众多拥戴和爱戴，现在他请求大卫许可他去希伯伦敬拜耶和华。但亚沙龙不是真诚的，他想利用宗教来实现做王的目标。他欺骗了自己的父亲，大卫觉得自己的儿子想去敬拜耶和华，这很好，他就说你平平安安地去吧。亚沙龙去了希伯伦，就宣布自己已经登基做王，他从自己的父大卫那里窃取了国位。有人报告大卫，亚沙龙叛国了，大卫对此感到非常震惊，他不愿和自己的儿子打仗，于是就带着家眷和仆人逃跑了。他们在远处的吉伦西边停了下来，大卫看了看有谁全心支持他，他的元帅约押和卫队都在他身旁，还有许多人仍然忠于他们的王。这些人过了吉伦河，所有人都放声大哭。然后大卫登上了橄榄山，他一面走一面哭，蒙着头赤着脚，极其悲伤的样子。多么可悲的画面啊！耶路撒冷拒绝了他的王，然后有人来告诉大卫说亚西多福帮助亚沙龙了，亚西多福经常给他很好的建议。大卫对这位亲爱的朋友背叛自己而感到非常震惊。大卫向上帝祷告说，耶和华啊，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。大卫派自己的朋友兼谋士户筛返回耶路撒冷，在那里帮助大卫监察和聆听亚沙龙的计划。这支队伍继续前行，他们突然听到了喊叫声，一名男子远远地跟着这支队伍，他在诅咒大卫和他的仆人，朝他们扔石头扬土。那人是扫罗族的示每，他喊道，你这流人血的坏人呐，去吧去吧。他还对大卫叫嚷了些其他可怕的话。大卫的一个军长亚比筛想要杀掉示每，但是 大卫不让他这样做，他说就让他诅咒随他去吧，尽管押沙龙要杀他，大卫也不会为示美的叫嚷所伤害。大卫坚定地信靠耶和华，他相信上帝必会帮助他，如果这事一定要发生，那么他必惩罚示美，大卫顺服上帝。与此同时，押沙龙进了耶路撒冷，坐上了他父亲的王位，他以相当邪恶的方式对待他父亲的妃嫔，以至于以色列众人都知道他和他父亲之间再没有和好的可能了。他希望这能让人忘记大卫，跟随他。正如旧约故事常发生转折，我们看到大卫作王，扩张了以色列的疆土，现在我们却看到他的家因罪复仇背叛而破碎，大卫再次逃亡。这个故事充满了罪恶，所以我们要思考罪以及上帝的属性，还有上帝怎样对待大卫的罪。什么是罪？我们行恶的时候就是罪，罪就是不按我们被造的目的而活。罗马书第三章告诉我们，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亏屈了上帝的荣耀，我们被造的目的是为上帝荣耀而活。每当我们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时候，我们就是在犯罪。这意味着我们的行动、言语和思想都在犯罪。作为罪人，他深深地根植于我们的本性之中，只有上帝才能打破他的权势。原罪则意味着我们和始祖亚当有着同样的罪疚。请再读一读《创世纪》第三章，在上帝的眼中，世人都犯了罪。《箴言》第20:9说：“无人能说，我洁净了我的心，我脱离了我的罪。”让我们来思考公义圣洁的上帝是怎样对待罪的。很简单，他憎恶罪，罪无法靠近他。上帝是光，在他里面没有黑暗。上帝是完全的，你眼目清洁，不看邪僻，不看奸恶。上帝的儿子主耶稣基督是无罪的，他并没有犯罪，口里也没有诡诈。想到上帝憎恶罪，这是一个相当严肃的事。你们在这个故事中听到，但大卫所行的这事，耶和华甚不喜悦。罪让上帝发怒，而人最大的罪就是不信上帝的儿子。不信子的人得不着永生，上帝的震怒常在他身上。没有一个罪能逃过上帝的眼目。请听大卫在诗篇第139中说的话：“耶和华啊，你已经鉴察我，认识我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耶和华啊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”关于上帝的属性以及罪还有更多内容。上帝对罪人是忍耐的，耶和华对罪人是不轻易发怒的，不愿有一人沉沦，乃愿人人都悔改。这出自彼得后书第三章。也许听一听上帝自己在出埃及记第34中描述他是怎样对待罪人的，是最有说服力的。耶和华，耶和华是有怜悯有恩典的上帝，不轻易发怒，并有丰盛的慈爱和诚实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上帝是怎样对待大卫的罪。在这个故事中，你们听到大卫承认，我得罪耶和华了。拿单告诉他，耶和华已经除掉你的罪，你必不至于死。我们在这个故事中了解到，上帝能够除去罪，这多么令人惊奇啊！上帝看待罪比我们想象中的更为严重，但是他也能够除去罪。诗篇第103说：“东离西有多远，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。”以赛亚书第43中说：“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，我也不纪念你的罪。”上帝不会纪念他教会的罪，他会除去罪，他反要医治并洁净他们，带来平安。 医治洁净除罪，带来平安，这一切唯独因着主耶稣才成为可能。所有的这些故事都是为了把我们指向主耶稣，更多的认识他。在这个故事中，我们知道上帝是唯一的救主。听一听他自己在以赛亚书第43章中论到自己的话：唯有我是耶和华，除我以外没有救主。上帝已经把大卫从许多危难中拯救出来，他曾经把他从狮子的爪下救了出来，现在他也要把他从罪中拯救出来。
上帝能够且喜悦拯救罪人。
信徒可以在这个故事中看到大卫在与罪征战。大卫信靠耶和华，他是他的孩子，但是他也是一个罪人，远离他的上帝，犯下了严重的罪。今天的信徒们也并不完美，即使是最圣洁的信徒，也不过是刚刚开始去真正的顺服上帝。在这个故事中，大卫经历了许多事情，我们只能专注于其中的一小部分。我希望这一部分能够帮助你们更多地了解上帝的属性和上帝的作为。在下一课中，我们将学习大卫返回耶路撒冷。